好，感谢神的恩典啊！我们分享第五期赶鬼释放。那他第一个大题呢，就是各路邪灵粉墨登场。那我看到，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有讲的一个交鬼之灵，它利用的是人的情感哈，就是交鬼之灵往往熟悉一个家庭，如果他在一个家庭成员当中获得了成功，他就会继续与这个家庭粘在一起，他会继续从这个家庭当中假扮死去的家庭成员，利用家人对亡者情感的分析来获取他所需要的所有的信息啊。所以在圣经当中说，因许虽然有哭泣，早上便必欢呼。如果你哀悼失去的家人到一个程度，使悲痛变为哀伤，就会有一种悲伤的灵啊。这个悲伤的灵就是说，你可以脱下悲伤，穿上喜乐。但如果你让悲痛变为哀伤，那么悲伤就开始着床，并逐渐的改变你的整个人格啊！我记得我父亲是今年清明节4月4号被主接走的啊。当他被主接走以后，我当然心里也有点难过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在那他家睡的时候，那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，就是梦见他还是穿着那个死去时候所穿的那些衣服啊，然后我家来了好多好多的人，然后他也在其中。我当时第一个就是出现的，就是因为他刚去世时间不长，我这个情感这一方面，我觉着也是有点想他哈，也是心里很难过。但是当我看到他出现的时候啊，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哎，不对啊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怎么会出现在家里？然后，这是第一反应情感。第二反应不对，他是一定是邪灵假冒的，因为他已经信了耶稣上天堂了，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这个时候我就立马拿了一支剑哈，这个剑就是平时的那个前面带着个尖的那个一个非常短的那个剑柄。我说你必须给我离开，我一剑就刺到他的喉咙上。就是我一剑刺到他的喉咙上，我说你不准出现在这里，你必须给我离开。我刺到他喉咙上的时候，没有流血，然后他立马就消失了。你看到啊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，如果反过来说，魔鬼他就是利用人的情感、人的情绪，然后对逝者的这个感情，然后他来假扮你死去的家庭当中的成员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悲伤，就是让这个感情占上风的时候，如果你承认了是他，你不把他赶走，奉耶稣的名把他赶走，你承认了他是你的亲人，然后你接受他说的话，你整个人都会什么呢？都会被缚，都会被改变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我就是说，现在魔鬼他就是一个谎言的灵，他在到处欺骗这些世上不信的人。但是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哈，我们明白了真理。我们听到了真理，我们就应该实行真理。我们这个情感不能占上风，情感必须，你必须要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，让情感顺服于你里面的灵。所以这个悲伤之灵会影响人的性格哈。魔鬼他不会公平的来战斗，他乐于玩弄情感。你看到我们的情感是哪里的一部分？也就是说，人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是魂里的一部分。那魔鬼他就利用你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这三个方面，他不断的哪一个方面是你的弱项，哪一个方面他就开始在哪一方面，他就开始使他的那个手段和诡计。所以，我们首先第一，我们为什么要我们的魂降服在我们的灵里，让我们的灵与神的话语一致，就是在这里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敌人。有的时候，有的人比较注重情感，然后他就通过你的情绪来做工，他让你朝着这个方向来沦陷，然后按他的旨意来行事，他就能够控制你。如果你的情绪活在悲伤的里面，悲伤就会附上一种哀伤的灵，这个哀伤的灵啊，这种灵会指引你、扭曲你，然后使你的性格的方方面面活在他的压制当中。其中有一次，我就是和一个姊妹在谈论的时候啊，在交谈的时候，在沟通的时候，她就说，她母亲死了以后，她母亲虽然也接受了耶稣，上了天堂，但是她就是从这个悲伤的里面她出不来，她整整活在这个悲伤里面3年之久。你知道这个3年 这么长的时间，导致他什么呢？导致他两次得了抑郁症。他得了抑郁症，你看他得了抑郁，他就光想自杀，光想死。然后呢，就是他，但是他知道寻求帮助，他就不停地寻求周围弟兄姊妹为他祷告，然后他也寻求神。然后他是怎么得医治的？他甚至去了那个吃抗抑郁的药物，那吃上抗抑郁的药物，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啊。到最后他怎么得医治的？两次他寻求神，神都把他从抑郁症当中给拯救出来，完全恢复正常，就是神的话，只有神的话。也就是说，当弟兄姊妹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自己还有一个寻求的心。当他寻求的时候，圣灵就开启他。神的话就开启他，说因耶稣受的鞭伤，你已经得了医治。他就想，我已经得了医治，我为什么还要吃抗抑郁的药物？所以他把所有的那些抑郁的药物全部扔掉了。他不是说，他不是模仿别人的行为，他这个行为哈是真正从启示来的。然后他把抑郁的药物全部扔掉以后，他就从那以后再也没吃抗抑郁的药物，他就完全得了医治。那第二次也是因为一些琐事入了他的心。其实就是这个悲伤的灵啊，它会影响人的整个一个性格，然后他让你忧忧郁郁的，他扭曲你。第二次他也是靠了神的话啊得了医治，那他现在非常非常好哈，所以感谢神。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的家人去世了，我们不悲伤，我们就是没有感情的，我们是没有爱的，不。你过度的悲伤，不过度的沉浸在这个情感当中，你就上了魔鬼的当哈。所以我们要还有一种现象，就是人们会将任何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东西隐藏起来。比如他说把人藏在医院里啊，比如有的亲人得了精神疾病，他不想让别人知道，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？觉得自己很丢脸嘛，还没有面子嘛，家里出了一个精神病人是吧？然后传出去也不好听嘛。但是他就把这件事情隐藏起来，就是敌人其实就是想试图让你陷入这个事情，然后不让你公开，让你自己偷偷摸摸的，然后没有人帮助你，这是敌人的一个诡计。我们不要怕别人笑话，我们的面子算不了什么啊！我觉着得医治，靠着神的话语得医治，靠着弟兄姊妹的帮助得自由才是最最重要的啊！所以说，我们看到，也就是说，作者他埋葬了他第一个女儿，早早的去了天堂。他就是说，他对宗教的教会有一定程度的愤怒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宗教的灵，它就是一个什么呢？宗教的灵其实就是一个虚伪的灵，宗教的灵也是一个骄傲在那里啊。然后这个宗教是会把人害得不轻哈。如果在宗教的里面，人真的整个家庭都会受影响，整个信徒的信仰都会扭曲哈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要对神的话语要真正的来认识啊。我们需要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认识的真理，才真正的使我们真正的得自由哈。所以我们必须要。认识真理，使我们活在真正的自由的里面，感谢主，我们看到，我们不能让人们留在这个哀伤里继续痛苦下去，那我们需要帮助人们得自由，真正的帮助到人们，所以我们什么呢？我们基督徒应该听了这个道，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，我们自己也不要陷入这里面哈，要需要什么呢？我们必须直接面对这个悲伤，我们才能掌控这种情绪。所以说，我们应该什么呢？有的人就是说花了很多时间，仍然没有摆脱它。但是你要相信神的话。你有的时候，我们的家人如果就是说他接受耶稣基督，他去的地方就是天堂。那天堂它只不过是有以另一种方式在存在。因为我们基督徒不说死了，我们说睡了，是吧？睡了的人还会醒过来，那他在天堂以另一种形式存在，我不比我们更喜乐、更平安吗？他们与主耶稣面对面，不比我们更有福吗？有什么值得你悲伤的呢？人生短短的这个七八十岁啊，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，因为死，肉体的死，它不能拘禁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永恒的死了哈。感谢神，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 那个魔鬼他会装成光明的天使，撒旦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。那他为什么呢？他是一个什么撒谎的灵，他是一个不义行骗的灵，也就是撒旦他会装成光明的天使。我们撒旦有的时候呢也会利用经文来迷惑人哈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不要认为会说经文的就一定是从神来的。撒旦也会把经文罗列出来，然后呢，他篡改。你比如说，他跟你的那个，在那个创世纪里面，那个神说善恶树的那个果子你不可吃，但是撒旦是怎么利用这个经文，他篡改经文的。他说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也不可摸，他加上了一个不可摸，他其实就是一个光明的天使，就是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来篡改神的话啊，所以他是什么呢？也是一个说谎的灵，因为他是说谎之人的父。在帖后2章9至12节说，不法者的来临，就是照撒旦的运行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虚谎的歧视，并且在那灭亡的人的身上行各样不义的欺骗，因他们不领受对真理的爱，使他们得救，所以神就使错谬运行在他们里面，让他们生发一个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。所以以弗所书4章25节说，所以你们既已脱去了谎言，个人就要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所以这个教导是如此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汤若可行，连他的选民也要迷惑。就是魔鬼他会利用圣经，利用耶稣的名字来欺骗人，来迷惑人。就是汤若可行，连他的选民都要迷惑。所以说，这个他迷惑你，这个迷惑之灵他迷惑你，他要做什么？他要让你远离你的信仰。所以我们在圣灵在提摩太前书4章1节。那个灵说，在后来的时期，必有人离弃信仰，去注意迷惑人的灵和鬼的教训，啊，迷惑人的灵试图将人引向歧途啊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我们正处在一个时间点上，我不能说有更多的恶魔被释放出来，因为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一点。但他们的活动在许多领域更加频繁，因为有更多人向鬼魔敞开大门，这叫他们的行动更加容易。我们看什么样的人容易被魔鬼诱惑，就是你就是活在一个宗教的里面，包括你对神的话语，你只是从知识上的理解，你从知识上，从外在，你没有从经意里面，你没有被开启，因为神的话是灵，是生命。当他的话是灵，是生命的时候，所有圣经上的话，它不是一个死的知识，而是一个活的生命进入到你的里面。然后你就不容易被诱惑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语当成一种知识，我们真的不理解其里面的精髓，我们也不知道它里面所带出来的灵和生命。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呢？是一种就是那种宗教徒的关系，最容易被迷惑。感谢神的恩典啊！他迷惑你干什么？他迷惑你就是就是打倒神的事工，拉倒神的事工，拆散神的教会。使更多人因着这个人而跌倒，你看到了吗？所以人就是说，而且我们看到擒贼先擒王啊，魔鬼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传道人、教会的领袖，所有在重要的事工上担负着重要责任的这种，是他攻击的目标。那我们需要站稳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，站稳在他的话语上，和耶稣有一个好的生命的关系，才不至于被引诱离弃真道啊。所以看到我们看到，还有一个污秽之灵系于舌头。那魔鬼他还是什么呢？他不但是一个撒谎的灵，他也是一个污秽的灵。污秽之灵也是一个不洁之灵。他们通常一起行动，他可以通过语言表现出来。比如说我们嘴平时口头语骂人的这些口头语，包括我们基督徒哈，我们一定注重我们的口。不要说这些污秽的话、骂人的话啊！感谢神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基督徒们看哈，被迷惑的灵引诱，他们偏离了道路却不自知，因为他们受到迷惑，被引诱到了那个方向。
他们还自以为是，就是有的基督徒哈、啊、被这个邪灵引诱啊、已经偏离了道路，但是还不知道，而且还自以为是啊，就是说，他们甚至在某些事情上不能告诉你为什么，但就是不喜欢这个，不喜欢那个，他们会开始没有理由的挑剔别人。你看，当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在肢体当中，你不是你在教会当中，你包括在这个肢体当中，在任何一个团体当中，你开始看到别人的都是别人的缺点，而且你不断的去挑剔别人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个被邪灵，就是被那个引诱的灵，就是被引诱的这个邪灵。啊，已经被引诱的个邪灵，那个引诱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当中说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喧嚷、毁谤，同一切的恶毒，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。这些都是舌头的罪，会叫神的圣灵忧愁啊。你看为什么当一个基督徒哈、啊，我们要警醒。当一个基督徒，他去论断别人，他不是说必定。你看，我们看到说的啊，那个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。如果你当面指出他的错来，这就是你出于爱。反过来说，你当面不说，你背地后的去说，其实这就是给邪灵留地留留留空间哈、啊。就是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喧嚷、毁谤、恶毒。包括从背后毁谤别人，其实这些都是让神的圣灵来担忧。为啥？你觉着做的天衣无缝，你觉着你背后说别人，反正别人听不到，你觉着也别人也不会传舌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灵界会传播，比如说从这个空间到那个空间，这个灵会传播，邪灵会传播。那圣灵知道不知道？圣灵也知道，圣灵它表现出来的就是忧愁。为这个人忧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看到这个一技之灵，它产生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嫉妒和纷争。民数记5章14至31节，她丈夫有了一技的灵，一技她是玷污了自己；或是她丈夫有了一技的灵，一技她并没有玷污自己；或是有人有了一技的灵，一技他的妻子，就有这一技的条例，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。要在他身上实行着全部的条例，啊，我看到这个，这就是这个巫术的灵哈，人们可以做一些事吸引他们，或者因做某事导致对抗，其中包括那些巫师，也就是说真正的撒旦崇拜者，主要是女巫，他们会试图对抗，他们确实有某种程度的属灵权柄，他们把自己交给了魔鬼，所以对某些魔鬼有权柄，正因为如此。这些恶魔会听从他们的命令，然而他们不明白的是，总有一天这些恶魔会停止听从他们的命令，转而攻击他们。但在特定的时期，魔鬼会利用巫师，让巫师指定特定的灵体，特别是区域性的灵体，巫师或女巫，不管怎么称呼他们，有男有女，他们会派特定的灵体去对付某些教会，你看魔鬼做的工作是什么？在教会里头做啊，做那个什么样的工作？他利用人的那个嫉妒纷争，他利用人的那个不洁遗迹，来分裂教会。他利用这个邪灵来什么？来攻击教会，来分裂教会，让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失去主的爱。所以你看，当一个基督徒，当你有主的爱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看人的眼光，你绝对不会是挑剔这个挑剔那个，你不会是说看着这个也不好，看着那个也不好，就是看着自己好。当你真正的有神的爱的眼光的时候，你看着哪个都好，你看的是别人的长处，你用自己的弱点去对比别人的长处，你就觉得哎呀，这个肢体真棒，感谢神把它放在我们的中间。然后有做鼻子，有做眼的，有做手的，有做腿的，有做胳膊的，你就羡慕他，你会尊崇他，你会尊重他，你不会说哎呀，光看他的缺点。所以我们看到保持圣洁，寸土不让。我记得，作者他曾经说过，我们要进攻，进攻，进攻，而且我们要寸步不让。我们不但在医治上我们寸步不让，我们在任何一个领域当中，我们要寸步不让。所以感谢神哈、啊，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我们需要在属灵里 占领一个主导的地位啊，占领一个主导主要的地位啊。在这里啊，作者也说过，就是教会里有那个有一个弟兄啊，不但是用教会的面包车，没有结婚哈，就带着他的女朋友去堕胎啊。那个他们发出警告以后几个星期啊，但是没有改变，所以他就什么呢？直接就把他开让他那个什么解雇他，然后把他赶出了教会。就是你怎么可以用教会的面包车去堕胎呢？那个，就是作者怎么说的？说你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，因为你堕胎就是什么，就是杀人嘛，在旧约当中堕胎就是杀人嘛，你伤害婴儿已经是我的仇家了。他说那个但我们看到灵，就是说从这个事情他看到什么？敌人闯进来，试图大肆的破坏，而这个人是我们教会最薄弱环节，成为了一个破口。所以，作者他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待一件事情啊，所以他让我们什么？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什么呢？只要你是干净的，我们就对他有足够的权柄和能力。就是说，我们的敌人对这些攻击的东西有多么的真实哈啊我们看到，我们必须要保持圣洁。他说的这个圣洁是什么？他不是指你心造的人，他不是指你灵里的，而是指你生活上的圣洁。当你生活上圣洁的时候，他在你的身上一无可取。那反过来说，他说只要你有给他一个立足点，他会在你的身上下功夫，步步为营，逐步扩大势力的范围。很快你就会怀疑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，因为他会得寸进尺。一伎的灵是巫师或女巫派出来的邪灵之一，他们指派试图摧毁教会。试图让人嫉妒领导教会的人或事工或平台，受这些灵影响的人之前不会这样，但被击中之后就开始产生嫉妒，并开始增长。有的人就嫉妒别人啊，你嫉妒教会的领袖，但是你嫉妒教会的领袖把你放在那个位置，你都不一定能够担当得起来。所以你要衡量一下自己啊，能不能有这个教会领袖的这个长处啊，你有没有他的个恩赐和生命？你要比较一下，如果你比较你不入教会的领袖，你不要嫉妒，你要从神的真理当中啊，从就是说看自己合乎中道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大点，以利亚的灵特征勇敢啊，在那个列王记下2章15节，在耶利哥的审言者门徒从对面看见他，就说以利亚的灵停在以利沙身上了，他们回来就迎接他，同感异灵，功用加倍。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说，以利沙曾经说：“愿你的灵加倍临到我。”他对以利亚说：“愿你的灵加倍临到我。”他就是换句话说，这个意思就像我想成为你的两倍，就是恩高的两倍，能力的两倍。但是，在圣经当中，就是说我们从新约的这个角度来看，神并没有将他的灵分成几等份，因为他是一个灵。所以说，释放多少神的能力，全在于我们啊。如果你想在你的生命中有更多的神，也就是说，你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更多的能力，那你就必须把自己的生命更多的给神啊。我看到那个。瑞尼麦克林写的一本书就是《永恒入侵时间》上，有一句话，就非常深刻，就说我们很多时候都问神要，神啊，你给我更多更多更多，主啊，给我更多是吧？医治更多，健康更多，祝福更多，加倍的更多。那我们有没有问过神，我们给神有多少？那我们能够让神信任我们有多少？啊，这句话就是特别戳中我的心。多少人就光想问神要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给神了多少？你奉献给了神多少时间？你愿意在他面前有多少的时间委身？你是不是有时候主耶稣想用人的时候，想让你来亲近他的时候，你说不行，我还有孩子要看。哎，就像那个圣经当中说，那个人到大街上去要求人说，去赴我的宴席，不行，我刚结了婚。我有新婚的妻子在家里，我家里还有地，我还有5头牛，我要去耕地， 我要去那个什么呢？我要去陪着我的妻子，我还要去耕，我还要去种地，我家里还有什么呢？我家里还有孩子，我需要去看孩子。你是和神讲条件，但是你问神要祝福的时候，怎么从来没讲过条件？其实他这句话就说我们，那我们神可以信任我们多少？就像神对那个作者的信任一样，他没有祷告，神就给他成就了。那个人就是只是留在他语音信箱里，让他帮着祷告，他都没去了一个没有那个信号联络的地方，但是他没有为那个人祷告，但是那个神就医治了那个人，然后人们就感谢他，他说："哎呀，我没有为神祷告啊。"他就问神怎么回事，神就说："因为我知道你是信实的，我知道你肯定知道了会为这个人祷告，所以我就提前替你医治了这个人。"那首先，我们每个人问问我们自己，谁能够信任我们有多少？神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信任有多少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愿意，每个人都愿意从神那里得到祝福，对不对？我们肯定每个人都愿意，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事工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一切的一切，神啊，你给的越多越好。但是有没有我们想，那我们从神的角度来说，我们愿意给神有多少？每个人愿意给神有多少？是不是我们愿意花最少的代价得到神更大的祝福？还是我不是说靠行为称义啊，而是我们要亲近神，我们是不是愿意花更少的时间得到更大的能力、更多的权柄啊？其实权柄能力都在我们里面，而在于你彰显出来的有多少。但是我每一次我都说啊，在属灵里没有任何的捷径。都每一个人都是脚踏实地的和神建立关系走过来的，你不可能说啊，我和神不建立关系，我一祷告死人就复活，我一祷告那个瞎子就看见。你看到作者医治服侍了多少人，10万多人，然后才有今天的这个成就。但是我们不是靠着行为称义，我在说哈，你有信，你一定会有行为，行为是你信所结的果子啊。所以说，你允许他在你里面释放出多少，就释放出多少，啊，他期待我们所有的人都像耶稣一样，将他完全的释放出来，这是神的心意啊。他耶稣说："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从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甚至说我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比他做的更快、更长久啊！所以我们看到啊，当时他面对的敌人是全副武装、全力以赴。即便如此，这也没有拖慢他的脚步啊。"他说，他在世时间服侍不到4年啊，为我们立下了榜样。但是他已经来了，并胜过了仇敌。现在我们必须实行他的胜利。问题是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他们能实行耶稣的胜利，但我们必须实行。我们就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必须在他的胜利中前行啊。与其说灵啊，精神更妥。以利亚的灵，与其说是一种灵，不如说是一种精神。它不是一种单独的灵，如果是独立的灵，那就是神的灵，因为在旧约，神的灵是降临在人身上；在新约，神的灵乃是进到我们的里面，然后从里面来到外面。啊，旧约是它停在人的身上，它可以住在那里，但今天与我们拥有圣灵的方式是不同哈。也就是说，旧约和新约它的方式是不同的，旧约是在石板上，新约是在心板上啊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大胆、直接、勇敢、有能。第一，他是最大胆的先知之一，也就是说，以利亚的灵哈，以利亚是一个最大胆的先知之一，甚至是最大胆的。我们看到，当我们谈到以利亚的灵的时候啊，就是说，我们说这是一种勇气，它和人的性情一样，有高也有低啊。就是前一秒，以利亚还在杀了巴利的先知，威胁耶洗别，下一分钟他就吓得逃命逃跑奔逃跑那个奔命了。然后他说他向神哭诉，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夺我的命。这就是以利亚的情节，不是以利亚的胆识。他说我在为你发热心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真可怜。神说你快闭嘴吧。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 所以有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很可怜，别人都不为主发热心，就我为主发热心，其实这种状态就是一个错误的状态哈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以利亚他在勇敢的时候，就是说他在那个刚强的时候，他比大多数人都更像耶稣哈，他更像神的儿子，他有能力，他知道自己有能力，并且挥洒自如。但是他软弱的时候也是一塌糊涂啊。感谢神，我们看到每个人有可能有软弱的时候，也有刚强的时候啊。但是魔鬼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，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，然后我们在那个软弱的那一个点上来避免，来加强，成为一个我们成为我们一个防止敌人攻击的一个薄弱的这个环节哈，建立一个坚固的城墙，使敌人攻不进来哈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我们与圣灵同神同行的时候，就是为神说话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他时刻准备着行动，是我们没有准备好行动，是我们裹足不前，是我们不愿迈出脚步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很少看到行奇迹的恩赐显出。因为必须有人站出来创造奇迹，而大多数人都不敢这么做，尤其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充满诉讼的幸福时代。因为有那个杰克许和那些人一样，他们会因为施行属天医治而坐牢，罪名是无证行医哈。那现在我们什么都不敢做，因为害怕可能会被起诉，警察会找上门来，给我们带来坏名声。所以说我们看到，我们必须回到我们侍奉神的理念上来。无论别人怎么想，我们都要听，我们都要说神所说的话。他说，大多数人会害怕自己的名声受损，而什么都不做啊。第三大点就是耶西别的灵特征控操控。那个耶西别的灵哈，当我们谈到耶西别之灵的时候，我们主要说的是那些具有耶西别特征的人啊。有耶西别之灵吗？严格的来说，哈，圣经中没有直接提到耶西别之灵这个词，但从旧约到启示录，人们都承认耶西别的存在。那有一种耶西别的精神，它具有耶西别的特征，并给人们留下这种特征的印象。我们可以花一整天时间来讨论这些特征，因为这个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一种灵。现在人们对耶西别的灵有不同方面的了解啊。这个耶西别的灵它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什么呢？但是当我们是一个控制哈，是一个操纵，但是我们如果啊，照着圣经说的去做，你会发现这总是把事情简化。实际上，也就是说，圣经当中耶稣这个四福音当中耶稣的做法才是绝对正确的哈。但是只要我们运用圣经，我们运用信心就会成功哈。无论何时，耶稣的心都是让你从工作中释放，而不是让你长期工作。他说：“我不想永远做一个换尿布的人，我想成为神军队的一员，奋勇向前，像耶稣一样行走、说话和行动，完成任务。”推进天国的发展，把我们的脚踩在撒旦的脖子上，让他跪地求饶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打算把身体转过去换一辈子尿布，就是说什么呀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基督徒啊，永远都在婴儿阶段，婴儿阶段不成长，婴儿阶段换尿布是不是不成长？你看，想拉的时候就拉，想尿的时候就尿，你不会在乎别人嫌不嫌臭，婴儿是不是这样？婴儿是不是靠着别人给换尿布？想哭的时候就哭，啊，高兴了就哭，不高兴，高兴了就笑，不高兴就哭，这就是婴儿。那婴儿是什么？婴儿就是随着自己的情绪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啊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这就是永远长不大。但是神不想让我们像婴儿一样，神让我们每个人成长，怎么成长？我们成长就是要什么呢？像耶稣一样行走、说话和行动。耶稣说话的时候，全部都说的祝福人的话，他没有骂人的话。耶稣没有打击人啊，毁谤人啊，嫉妒人。耶稣行动是什么？带出什么样的行动？让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压制的得自由，让瞎眼的看见，瘸腿的行走，让死人复活。那你看到 耶稣是踩在撒旦的脖子上，让他跪地求饶。今天神的心意也是让神的众儿子们都能够像耶稣一样，让撒旦，我们能够踩在撒旦的脖子上，让他也跪地求饶。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我们需要让撒旦看到我们就是一个不好惹的人，不敢惹，他不敢惹你。你要做到什么？你要做到，当魔鬼看到你的时候就绕道走，不敢来惹你。所以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共情继承人，他有什么，我们同样就有什么。我们共同拥有这一切。我的工作是与你分享我们都拥有的，不是告诉你你没有什么，而是分享你所拥有的，并尽我所能，在圣灵的帮助下教导你们如何使用你们所拥有的。如果这样做，你会在一切事上长到，长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。旧约的范本，假女先知，利用情绪，你看啊，也许别的灵是一个什么假女先知的灵，她是一个假先知的灵，她是什么呢？她恶魔，她不在乎性别，她只在女人身上，因为女人一般女人都是感性的啊，就是情感这一块面是一个薄弱点，男性吧一般比较理智啊，不容易在情感上面被魔鬼利用，但是你看。女人懂得如何利用情感，而男人在这一方面一般是略低一筹哈。男人一般理性多，所以说你看到，这个耶西别的灵哈，他就是一个什么呢？利用你女人的这个情感。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16章31至33节哈，以色列王亚哈。他行在尼巴的儿子聂罗波安的罪中，还以为轻，又娶了西顿人的王杰巴利的女儿耶西别为妻，去侍奉敬拜巴利。啊，我们看到啊，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，在庙里为巴利立了坛。亚哈又造亚舍拉像，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，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。也就是说。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招了来，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。耶西别剪除耶和华众伸延者的时候，俄巴底将100个伸延者，也就100个先知哈，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。这是耶西别的灵是一个什么呢？假先知的灵，他试图模仿，试图进来破坏教会。假先知他不会打着假先知的幌子进来。他们通常打着自己是神的先知的幌子进来，也就是说，先知的恩赐是新约和当今教会中最被滥用的恩赐，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准确的使用先知的恩赐，也没有对先知的恩赐进行规范。尽管圣经对先知的恩赐以及如何使用先知的恩赐做了规定，但教会并没有这样做。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这个假先知，他是话语。操控玩弄权术我们看到这个，它是这个耶西别的灵，它是如何布局的啊？它是一种巫术的灵是一种操纵的灵。你可以从耶西别的生活当中看到耶西别之灵的端倪，就是即使在亚哈的统治下，他也能把王玩弄于手掌之中。就是但凡教会中有个强大的耶西别，后面必定有一个软弱的亚哈，因为耶西别的垂帘听政，亚哈就成了傀儡。所以，如果一个有强有力的领导者，但同时又与一个耶西别的灵进来，他们就会发生冲突。因为耶西别的假先知总是试图战胜或打倒真正的先知，并试图用耶和华如此说之类的话施加控制。他们会用好话来搔人们的痒痒，然后抛出负面的东西，引导人走向坏的方向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真理。真理的鉴别为羊群警醒，圣经当中说，我们不但为自己警醒，也要为全群警醒。为什么？因为，魔鬼最善于利用这个假先知的灵来诱惑来诱骗神的百姓，也就是说也来诱骗神的羊群哈。我们首先第一熟悉圣经，圣经有没有这样说？如果有的先知说这个那个你要看到圣经有没有说。第二。这是这里的规矩，为什就是这么简单？你凭什么定下这些规矩？我们首要的目的、首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羊群，而先知的恩赐是误导整个会众进入歧途最容易的途径之一啊。 所以你看到这个那个启示录2章18至29节，他说你要写信给推拉的召会的使者，说那焰目如火炬、脚下明亮之铜的神之子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、信、服侍、忍耐，也知道你末后所行的比起初更多啊。但是你看到啊，来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笼让那自称是女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我的奴仆，引诱他们行邪淫乱。并吃祭偶像之物，他自己称为女先知哈。我们看到他自己自称为女先知，我们看到辨别诸灵多重恩赐，那个我们需要有一个辨别诸灵的恩赐，也就是有这个知识言语的恩赐和知识言语的恩赐啊，还有预言的恩赐、智慧言语的恩赐怎么运作？首先，如果一个人他说的这些源于包括知识的言语、智慧的言语，你要去分辨。任何人说先知性的话语的时候，你要去分辨。你不是说，哎呀，他是个有名的牧师，我对他一点都不设防，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。不，你要每一次你都要去查验，你看他说的有没有应验。如果他是个很出名的牧师，那你就每一次他跟你说预言的时候，你看看有没有应验。如果应验了，那就是从神来的；如果没有应验，那你就摒弃。也不能说他是个假先知。有的时候，有的人在操练的时候，有的可能是魂里面出来的一些东西，也可能是啊。但是他不一定是假先知。但是如果他分裂教会，他让教会的人跌倒，那就不行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要知道啊。耶稣的精兵话语出口，我们就是为这个时代而生的，而且我们已经接受了自己在基督身体中的地位，接受了神赋予我们的角色，就是一个战士。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我们也要必须决定成为一名勇士，成为一名精兵。勇士和精兵的特征是什么？就是自律，而且这是真道，我要行在其中。神呼召我们作为神话语的出口，为神说话，说神的话，将神的话说到人里面去。所以你看到我们说出的话应该是造就、安慰、鼓励人的。事实上，你必须知道你所说的是正确的。当你知道你在说的是真理，你会让宗教人士和那些被恶魔所使的人，或者你想称之为受魔鬼影响的人生气，因为你不容易被操纵，因为你知道你要去哪里。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，你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你知道需要如何完成它，你愿意这样做，所以他们不喜欢这样，他们想让软弱的人站在讲台上，这样那些假先知、假师傅、假教师等这些东西就能进来操纵会众，感谢神哈，我们看到他们那个意图，魔鬼的意图哈，在启示录2章21节，我曾给他时间让他悔改。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，也就是说，他说我要叫他卧病在床。其实一个人活在罪中的时候，不是神叫他卧病在床的。当一个人活在罪中的时候，他就会给魔鬼留地步，他就会给魔鬼留地步，让魔鬼来迫害他。但是他在这里，作者在这里，介绍的就是，你不是喜欢床吗？就把他扔在床上，让他用个够。就是这个，你不是喜欢淫乱吗？那淫乱是在哪里？在床上，那就让你在床上，继续在罪中啊。你看到啊，他要照那个，在这个经文当中说，我要用死亡击杀他的儿女，叫众召会、教会都知道，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且我照你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你们个人。我们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尊主为大，按主的话去行。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那个态度哈。那我们万全之策是干什么？保守我们自己啊，是按照他的话去做，而不是相信谎言或者这些东西哈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在24节经文的24节说，推压启示录啊，推压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持有那教训，不明白。他们所谓撒旦山药之事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有的，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得胜，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们权柄，制服列国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又把晨星赐给他，那灵像众召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感谢神，神给我们这些在 基督里持守他话语的人，又行在他话语当中的人，有美好的祝福，有美好的应许啊！感谢神。今天第五课我就分享到这里，祝福大家。